的时间就。亲爱的圣天父，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，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宁静的清晨，我们一同来到主你的面前。经过这么长时间普世的大疫情，主，我们也深深的感到这个世界将要走向末期的这种景象。主啊，我们求你给我们有一颗警醒的心，主啊，使我们知道在这样的时代里边该怎么样把握我们自己。今天早晨，我们继续来查考，在犹大将近灭亡的时候，你借着你的仆人先知耶利米所启示出来的你自己的信息。主啊，使我们看到在这样非常的时刻，我们应当具备怎样的心？主要也是我们看到你对你子民的慈爱。主啊，你的信实，人虽然悖逆，但是你仍然存留极伟大的恩典。主啊，我们把今天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主你的手中，愿你向我们说话，坚固我们，引导我们，使我们在这末后的时代里边，或者能够使你的名得着荣耀，继续为你来做见证。感恩祈求，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
阿妹。Hello。
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欢迎从假期当中回来啊。那我们呢，今天继续来看耶利米书。那么，在假期的将近结束之前的时候，我们查到了耶利米书的第29章。那么，在前面的这29章的经文里边呢，主要分成了两个大部分啊。那么，一个呢，就是从第一章啊一直到第19章哈。那么这一大段的经文呢，除了在一开始，圣经里记录了对先知耶利米神啊，对先知耶利米的呼召啊，这样的经文之后呢，主要是劝勉悔改，那么就是预言啊，借着预言，犹大将灭亡啊，耶路撒冷将灭亡。那么借着这样的预言呢，来提醒犹大啊。说这个，要悔改，悔改会免罚，这个把他们的罪恶指出来，是吧？他们的虚假的宗教，这个非常非常值得我们今天借鉴的事情哈，或者对我们有非常重要的提醒呢。就是当年的犹大人啊，耶路撒冷的人呢，他们总认为有圣殿，对吧？有律法，有先知啊，有祭司啊，就没有问题。实际上呢，他们已经把这个信仰变成了一种宗教啊，然后呢，这个把真实的信仰啊，其实在里边呢，已经架空了。而且这里边假先知啊，这个祭司们啊，图谋私利啊，借着宗教来图谋私利啊，等等这些的事情。那么神就借着先知耶利米呢，来劝勉他们离弃偶像，归向真神，不要被虚假的宗教欺骗。然而，经过了20多年，先知耶利米的工作，没有起到本质性的效果。人的心啊，非常非常的悖逆。因此，到了第19章的时候呢，神就借着先知耶利米做了一个行动啊。就是到这个 窑匠窑户的家里去买一个瓦瓶，然后呢，在这个以色列的众祭司啊、众民面前呢，把这个瓦瓶打碎啊，借着这个来表示，到了这个关口上啊，悔改已经没用了啊，这个时候呢，这个灭亡的这个命运啊，这个决定已经定了啊，也就是说时间到了，机会没有了啊，所以神又借着先知耶利米来劝勉他们投降吧，是吧？这个时候呢，已经再想改变不灭亡的命运已经没有了啊，所以从这个20章以后啊，就开始预言灭亡已经定了。那么后来呢，就借着两筐无花果的比喻来提醒犹大人啊，就是被掳投降啊，被掳到巴比伦去的，就是那一筐好的无花果。那么抗拒。抵抗啊！自以为是，觉得，听信那些假先知的话啊，这个觉得巴比伦不会来消灭的啊，这里有耶和华的殿，这里是耶和华的殿啊，还在相信这些东西的人，那必定灭亡。那为什么会这样的情况呢？就是看看当时的这些耶路撒冷的居民啊，犹大国。的这些居民对于他们罪恶的严重性的认识，今天呢也有很多所谓的传播正能量的人，只是一味的传播好消息啊，就像那些假先知们，就是传播平安了，平安了，其实没有平安。那么为什么没有平安呢？因为他们没有悔改，所以那一些传播所谓的正能量的人，其实是轻忽了罪恶的严重性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，是不是抓住了我要表达的意思啊？所以为什么会要劝投降呢？啊，就是说这个问题的严重性，也就是说出去投降的这些人啊。他们都是认同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，啊，知道自己的罪恶，也要这个没有悔改啊，最后就导致这个结果，啊，这是必然要导致的结果。所以他们其实是对罪恶的严重性有了深刻的认识，而那些顽抗到底的人呢，那他们没有觉得自己有罪。至少是觉得自己的罪恶没那么严重，所以虽然先知耶利米神啊，借着因为耶利米不单单是一个先知呀，对吧？他还重要的，他是一个祭司啊，是这个在这个亚纳图城啊，便雅悯地的一个祭司啊，所以他本身他的职分啊，他的身份。都有足够的资格来这个成为神的传话啊，这个代言的代言人。那么以色列人其实也知道啊，当时的这些百姓们啊，也知道先知耶利米是代表神讲话，但是他们不肯听啊，主流尤其是他们的君王、祭司、假先知们。那么，带领着百姓啊，就逼迫耶利米反叛了神的这个对他们的这个心意啊，他们不听。因此，到了29章呢，就开始神借着先知耶利米，就是咱们上次啊最后查的这个经文呢，就是写给。被掳到巴比伦去的 啊，那个时候已经有一部分的人已经被掳了。虽然耶路撒冷还没有最后的沦陷啊，这个圣殿还在，但是呢，已经有很多人被掳去了好几批了，是吧？那些被掳去的那些人，神在他们身上，因为他们是那一筐好的无花果，对吧？神在他们的身上，有什么的心意呢？那么先知耶利米就告诉他们，神在他们的身上有70年的计划，70年的计划。那么这个70年是怎么算的呢？啊，其实是，神给巴比伦的日子是70年，啊，不是指的，犹大百姓或者耶路撒冷灭亡，然后到回归是70年，不是这样。神给巴比伦定的日子是70年，是吧？也就是说是一个完整的时间。那么借着，先知但以理书啊，借着以斯帖记啊这些的经文呢，都是我们可以看到，无论是在巴比伦的年代，无论是在后来的波斯的年代，神都借着被掳的这些子民呢，在这些外邦帝国的当中啊，做过非常重要的见证，特别但以理书啊，这个尼布甲尼撒这一个巴比伦的君王啊，那么神借着先知但以理呢，给他许多的见证，借着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啊，使他看见拜偶像是什么样的情况，因此啊，使我们看到啊，神对于外邦人，并非没有怜悯，但是他们不信，啊，最终不信。虽然他们说：“哎呀，这个以色列的王啊，以色列的神啊，是真神啊，但以理所侍奉的神是真神啊，等等等等的。”可是呢，他们并不离弃自己的偶像，也不真的转向真神，因此呢，这些帝国的灭亡，也是灭亡在自己的罪恶当中的。所以，神为巴比伦定的70年，那么通常这70年是怎么计算的呢？就是从公元前612年，啊。公元前612年到541年，啊，这个，612年，那么612年发生了什么事呢？就是巴比伦推翻了当时的亚述帝国，正式建立了新巴比伦帝国，啊。当然，在这之前的时候，巴比伦始终是一个国家存在啊，慢慢的崛起啊，慢慢的崛起。那么，在公元前700多年的时候啊，这个巴比伦的使者啊，就来到耶路撒冷，当时的西西家王就把整个犹大国的国宝啊，什么这些东西啊，都展示给这些巴比伦的使者看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巴比伦还是一个没有什么能力的小国。所以当时的西西家并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。但是神已经借着大先知以赛亚预言啊，因为他这样做，所以将来，凡是展示给这些巴比伦使者的这些东西呢，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。那么这件事情呢，经过了100多年，应验了，啊，因此在公元前612年的时候，612年啊，巴比伦呢就崛起，啊，推翻了在他之前的时候的那个 也就是消灭北国以色列的那个大帝国，就是亚述啊，然后建立了新巴比伦帝国。那么新巴比伦帝国呢，相对的当然就是旧巴比伦帝国了啊。这个旧巴比伦帝国呢，也就是洪水之后世界上建立的第一个王国，就是巴比伦。那么第一个君王就是宁禄，那一个呢是被称为旧巴比伦帝国，是吧？那么后来神借着变乱人的口音啊，破坏了这个旧巴比伦帝国，那么就人类就分散了，是吧？分散了之后呢，逐渐兴起了这个亚述啊，然后呢就兴起巴比伦。那么当然在这中间呢，埃及也是一个很大的势力，也曾经啊这个占领过，这个掳掠过耶路撒冷，但是它不算为这个就是对于耶路撒冷彻底毁灭的力量，统治耶路撒冷彻底毁灭的力量。那么对于耶路撒冷形成统治啊，这个对神的子民特别影响力的，那么主要的是亚述啊、巴比伦、波斯、希腊和后来的罗马。所以其实人类的历史并不长啊，这个从第一大帝国巴比伦宁禄啊建立，一直到今天，也就4000多年的时间啊，这个人类整个的人类历史，从诺亚洪水之后啊，之前也就是1600年啊的历史，诺亚洪水，从亚当到诺亚洪水啊，所以这样呢，我们借着圣经呢，就可以把整个人类历史就串起来了。那么客观的历史呢，也是我们看到，也就是这么多年啊。这个人类有文字记录的历史啊，这个到目前为止哈，我们能够看到的还不超过3500、3700年这个时间啊。也就是说，从巴比伦第一巴比伦帝国哈，从宁禄时代的巴比伦帝国变乱了人的口音之后，那么那个时间呢，人使用的语言都是一样的，天下的人的文字都是一样的。那就是楔形文字啊，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甲骨文。后来成为各国语言的啊，这个具体的各国的语言，那么我们能找到的呢，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甲骨文上边的这个记录的事情呢，片片段段啊，并没有准确的年代的记录。那么后来呢，就是有了各国自己的历史，有了自己的文字。大概当然我没有这个非常精准的统计过啊，其实中国的这个年代啊，正确的准确的发生啊，这个在咱们的这个新华字典上面呢，其实是后边啊，这个它有这个各个朝代啊的年代的这个统计的表格。那么从这些中国历史年代统计表格呢，比较准确的啊，这个公元前771年啊，771年，前边再往前的都是约多少年了啊？这个我们可以看见啊，这个公元前771年啊开始。那就是东周的时代啊，西周结束，东周开始啊，春秋战国的时候770年啊，这个那么这个就比较准确啊，在这之前都是约多少年约多少年，所以中国的历史上下5000年啊，其实不是，还不到上下3000年啊，当然在这3000年的之前的时候呢，已经有历史了，但是的记录是约啊，都是不清楚的。那么作为国家级别的历史研究啊，尚且不准确，那就表示真的是记录的是不准确的啊。这个在我们的这个字典啊，这背后啊，这网上啊一找就找到了。所以从这些年代里边啊， 我们就看到，以色列的历史啊，以色列历史呢，在他灭亡的时候啊，在耶路撒冷被掳掠的时候，正是中国春秋战国打仗打的这个如火如荼的时候，对吧？那个时候呢，天下都发生变化啊，所以神给借着先知耶利米给这个巴比伦的被掳的人写信的时候呢，神也借着先知耶利米写信给当时周围的这个外邦的列国，是吧？其实呢，公元前五六百年那个时间啊，是一个世界大变革的时代。不单单是中国是这样啊，世界的历史也是这样。那么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大的变化呢？基本上就是从天道走向人道，啊，从天道走向人道。也就是说，在那之前的时候，人还有一些对于这个从挪亚啊传下来的这个对于真神的信仰传统。但是到了那个年代呢，中国是这样，世界也是这样，因此呢，就产生了很多伟大的所谓的后来人认为哈，人文的爆发啊，中国就是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啊，这个诸子百家都是在那个时间发生啊，这个印度的这个释迦牟尼啊，这个希腊的古文化啊等等。基本上都是在那个时间，影响到后来的人类的历史，那是一个，从敬拜天啊，到后来的宗教迷信啊，这个把人神化啊，把这个起初神的创造也变成神话啊，这样的事情，迷失，最后呢，人开始走向人文的文化，争权夺利，啊，这个中国这块土地上也是啊，最后呢打出一个暴君啊，那就是秦始皇。所以先知耶利米的时代啊，就是在大概在这个时候啊，以色列国呢，包括耶路撒冷啊，在这个时代就结束了，所以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写信给巴比伦被掳的百姓呢，70年，啊，70年，就是指的亚述帝国灭亡到巴比伦帝国灭亡这个中间的时间。那么后来呢，我们就知道了，巴比伦灭亡之后啊，是被波斯把它推翻的啊，马代波斯推翻了。推翻了以后呢，马代波斯比较宽容啊，比较这个采取这个对各个民族啊怀柔政策，所以呢，同时也就允许被掳的犹大百姓归回耶路撒冷。因此，当时呢，这个他们的两个领袖啊，一个是祭司，一个是君王大卫的后代，啊，大卫的后代呢，他当时已经不是君王了，啊，只是后来他是一个，波斯行省的省长，啊，这个人叫索罗巴伯，那么当时的大祭司呢叫耶稣亚，啊，那么因此这两个人呢，带领着，大概总共回归的人有4、5万人吧，回来了。回来了以后呢，这个他们就在耶路撒冷开始建造第二圣殿啊，开始重新建造神子民的这个在应许之地啊的生活吧。但是非常怎么说呢？就是回来以后啊，就再也没有成立过独立的国家啊。始终都是在外邦的统治之下 后来统治他们的是希腊啊，再后来统治的是罗马啊，然后到了罗马的时代呢，主耶稣降生啊，最后呢，就把整个的这个以色列的子民就赶散到全世界，就是主耶稣之后120年到130年之间啊，这个一直到1948年啊，1948年。以色列重新建国，是吧？这是根据圣经旧约圣经的预言啊，特别是先知以西结书，这个我们都查过了。好，那么今天呢，我们把这个背景跟弟兄姊妹介绍一下，然后我们现在就看啊，到了30章的时候呢，神真是一位像慈父一样的角色啊，在他自己的子民将要被掳去啊，国家将灭亡啊，国破家亡，子民被掳的这个之前这个时候呢，把他们的未来的盼望，真是非常温柔的借着他的仆人，来传讲出来。所以第30章和第31章啊，是一个盼望的应许。除了70年之后他们回来啊，这个是29章里边所说的啊，到了30章呢，就把未来复兴的应许，特别是另立新约的应许，就启示出来了。那么神在灾难来临之前先把盼望应许出来啊，预言出来，那么是那些敬畏神的人在灾难的里面他们是有盼望的，他们因着信啊，他们对未来是有盼望。那么今天呢也是一样啊，在这个世界末了之前的时候，神要对他所拣选的人，爱他的人啊，把我们能够看到在灾难之后啊，也就是像走过死亡走过灾难之后的光明啊的盼望放在我们心里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先来把这2章的经文啊，30章和31章我们连起来一块先读过去啊，先读过去。今天可能我们看看啊，可能只能把这个30章来看了啊。如果可能我们2章经文一块看更加的清晰。好，我们先来读这2章的经文。那么关于刚才啊咱们所分享的信息当中，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呢？可以随时打断啊，随时提出来。
耶利米书第30章，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你将我对你说过的一切话都写在书上。耶和华说，日子将到，我要使我的百姓以色列和犹大被掳的人归回，我也要使他们回到我所赐给他们列祖之地，他们就得这地为业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以下是耶和华论到以色列和犹大所说的话。耶和华如此说，我们听见声音是战斗惧怕而不平安的声音。你们且访问看看，男人有产难吗？我怎么看见人人用手掐腰，像产难的妇人，脸面都变青了呢？哀哉，那日为大，无日可比，这是雅各遭难的时候， 但他必被救出来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到那日，我必从你颈项上折断仇敌的轭，扭开他的绳索，外邦人不得再使你做他们的奴仆。你们却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和我为你们所要兴起的王大卫。故此耶和华说，我的仆人雅各呀，不要惧怕，以色列呀，不要惊惶，因我要从远方拯救你，从被掳到之地拯救你的后裔。雅各必回来得享平静安逸，无人使他害怕，因我与你同在，要拯救你，也要将所赶散你到的那些国灭绝净尽，却不将你灭绝净尽，倒要从宽惩治你，万不能不罚你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耶和华如此说，你的损伤无法医治，你的伤痕极其重大，无人为你分素，使你的伤痕得以长果，你没有医治的良药。你所亲爱的都忘记你，不来探问你。我因你的罪孽甚大，罪恶众多，曾用仇敌家的伤害伤害你，用残忍者的惩治惩治你。你为何因损伤哀嚎呢？你的痛苦无法医治。我因你的罪孽甚大，罪恶众多，曾将这些加在你身上。故此凡吞吃你的必被吞吃，你的敌人个个都被掳去，掳掠你的必成为掳物，抢夺你的必成为掠物。耶和华说，我必使你痊愈，医好你的伤痕，都因人称你为被赶散的，说这是西安，无人来探问的。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使雅各被掳去的帐篷归回，也必顾惜他的住处。城必建造在原旧的山冈，宫殿也照旧有人居住，必有感谢和欢乐的声音从其中发出。我要使他们增多，不至减少，使他们尊荣，不至卑微。他们的儿女要如往日，他们的会众坚立在我面前，凡欺压他们的，我必刑罚他。他们的君王必是属乎他们的，掌权的必从他们中间而出。我要使他就近我，他也要亲近我，不然谁有胆量亲近我呢？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你们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你们的神。看哪，耶和华的愤怒好像暴风已经发出，是扫灭的暴风，必转到恶人的头上。耶和华的烈怒必不转消，直到他心中所拟定的成就了。末后的日子，你们要明白。耶利米书第31章。耶和华说，那时我必做以色列各家的神，他们必做我的子民。耶和华如此说，脱离刀剑的就是以色列人，我使他享安息的时候，他曾在旷野蒙恩。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，我以永远的爱爱你，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。以色列的民啊，我要再建立你，你就被建立，你必再以击鼓为美，与欢乐的人一同跳舞而出，又必在撒玛利亚的山上栽种葡萄园，栽种的人要享用所结的果子。日子必到，以法莲山上守望的人必呼叫说，起来吧，我们可以上西安，到耶和华我们的神那里去。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当为雅各欢乐歌唱，因万国中为首的欢呼，当传扬颂赞说，耶和华呀，求你拯救你的百姓以色列所剩下的人。我必将他们从北方领来，从地极招聚，同着他们来的有瞎子、瘸子、孕妇、产妇，他们必成为大邦回到这里来。他们要哭泣而来，我要照他们恳求的引导他们，使他们在河水旁走正直的路， 在其上不至半跌，因为我是以色列的父，以法莲是我的长子。列国呀，要听耶和华的话，传扬在远处的海岛，说：赶散以色列的，必招聚他，又看守他，好像牧人看守羊群。因耶和华救赎了雅各，救赎他脱离比他更强之人的手。他们要来到锡安的高处歌唱，又留归耶和华施恩之地，就是有五谷、新酒和油，并羊羔、牛犊之地。他们的心必像浇灌的园子，他们也不再有一点愁烦。那时处女必欢乐跳舞，年少的、年老的也必一同欢乐，因为我要使他们的悲哀变为欢喜，并要安慰他们，使他们的愁烦转为快乐。我必以肥油使祭司的心满足，我的百姓也要因我的恩惠知足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耶和华如此说：在拉玛听见嚎啕痛哭的声音，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，因为他们都不在了。耶和华如此说：你禁止声音不要哀哭，禁止眼目不要流泪，因你所做之功必有赏赐，他们必从敌国归回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耶和华说：你末后必有指望，你的儿女必回到自己的境界。我听见以法莲为自己悲叹说：你责罚我，我便受责罚，像不惯负恶的牛犊一样。求你使我回转，我便回转，因为你是耶和华我的神。我回转以后就真正懊悔，受教以后就拍腿叹息。我因担当幼年的凌辱，就抱愧蒙羞。耶和华说：以法莲是我的爱子吗？是可喜悦的孩子吗？我每逢责备他，仍深顾念他，所以我的心肠恋慕他，我必要怜悯他。以色列民啊，你当为自己设立指路碑，竖起引路柱。你要留心向大路，就是你所去的原路。你当回转，回转到你这些诚意。被盗的民啊，你返来复去要到几时呢？耶和华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，就是女子护卫男子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：我使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，他们在犹大地和其中的诚意必在这样说：公义的居所呀，圣山哪，愿耶和华赐福给你。犹大和属犹大诚意的人，农夫和放羊的人要一同住在其中。疲乏的人我使他饱裕，愁烦的人我使他知足。先知说：我醒了，觉着睡得香甜。耶和华说：日子将到，我要把人的种和牲畜的种播种在以色列家和犹大家。我先前怎样留意将他们拔出、拆毁、毁坏、倾覆、苦害，也必照样留意将他们建立、栽植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当那些日子，人不再说父亲吃了酸葡萄，儿子的牙酸倒了，但个人必因自己的罪死亡，凡吃酸葡萄的，自己的牙必酸倒。耶和华说：日子将到，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，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。我虽做他们的丈夫，他们却背了我的约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耶和华说：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：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。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：你该认识耶和华，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。 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那使太阳白日发光，使星月有定力，黑夜发亮，又搅动大海，使海中波浪喷轰的，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。他如此说，这些定力若能在我面前废掉，以色列的后裔也就在我面前断绝，永远不再成国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耶和华如此说，若能量度上天，巡查下地的根基，我就因以色列后裔一切所行的弃绝他们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耶和华说，日子将到，这城必为耶和华建造，从哈南叶楼直到角门，准绳要往外量出，直到加利山，又转到歌雅。抛尸的颧骨和倒灰之处，并一切田地，直到吉伦西，又直到东方马门的拐角，都要归耶和华为圣，不再拔出，不再倾覆，直到永远。
好，弟兄姊妹，这样呢，我们就把这两章的经文啊，就是三十章和三十一章呢读过去了。那么这一些对于未来的预言呢，跟其他的先知书里边所写的这些预言，表达方式有非常相近的地方。当时我的老师啊，曾经用过一个比喻啊。当时我是在学这个以赛亚书的时候啊，他说这个神借着先知预言未来的时候啊，特别是盼望的预言的时候呢，他说好像一个人啊，拿着望远镜，或者说你看着这个某一些演电影的时候啊，他有一个聚焦啊，聚焦的这个那种景象啊，就是这个聚焦的这个镜头呢，它的焦点可能随着这个剧情的需要啊，一会儿放得远，一会儿拉近，一会儿放远，一会儿拉近。那么也有可能呢是多个距离。所以在这个今天啊，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先知，神借着先知啊所要表达的这个未来的日子啊，有几个大的日子，是吧？第一个呢就是最近啊，离着当时先知耶利米的时代呢最接近的大事儿，那就是耶路撒冷灭亡，然后呢子民被掳。那么然后第二件大事儿呢，就是子民回归啊，子民回归。那一次的回归和1948年啊这一次的回归呢不一样。因为1948年的回归呢，那真是从世界各地招聚他们的回归，是吧？但是这个被掳之后70年啊，那一次的回归只是从巴比伦，从波斯回归，所以这两次回归不一样。那么第一次回归呢，没有建立以色列国，第二次回归建立了以色列国。当然接下来另外一个大日就是主耶稣的降生，这是最大的日子，也是另立新约的时代。那么主耶稣就是另立新约的立约的使者。那一切在旧约的预言里边 都以这日为界限，所以它也是我们今天啊对人类历史的纪元，叫做公元啊，就是以耶稣基督的降生啊为一个大的划分。那么新旧约也就从这个时候划分了。所以这个新约时代啊，另立新约，就是先神界的先知耶利米啊应许和预言的。那么在希伯来书里边啊，也引用了这些经文啊，就是这个以前的为前约或者为旧约啊，基督之后为新约啊，那么依据呢，重点的就是神界的先知耶利米在耶路撒冷和圣殿马上就要被毁啊，马上就要灭亡之前的时候，所应许出来的这些话。因此呢，我们就可以知道啊，耶路撒冷被毁，圣殿被毁，就是象征着旧约的结束。那么旧约和新约，这个旧约结束到新约立定啊，中间还有500多年的时间。那这个预备新约的到来，特别是咱们曾经查过的这个先知以西结书啊，先知以西结书里边记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，那么就是耶和华的荣耀离开圣殿啊，离开耶路撒冷，从橄榄山就收回天上去了。那么那件事情呢，其实就是象征着神跟子民以色列所立的这个律法之约呢就结束了。那么耶和华的荣耀啊，是在什么时候充满了耶和华的殿，然后一直陪伴着以色列人啊，这个一直到以西结看见的，在异象当中看见的啊，耶和华的荣耀离开圣殿啊，这个时间呢，就是摩西在旷野的时候，神在西奈山跟摩西，借着摩西啊，跟以色列人来立约，立了约之后。神就吩咐摩西来建造会幕。那么在出埃及记的最后，当摩西把这个会幕立起来的时候，那么耶和华的荣耀就充满在这个会幕的圣所里面。那么那个时候呢，就象征着神跟以色列人所立的这个律法之约呢就立定了。那么神在那一次立约的重点的内容，就是神要赐福给以色列人，条件啊，当然是认以色列人为他的子民啊，条件是以色列人遵守神跟他们所立约的这个律法的内容。这个就是神跟当年在旷野啊跟以色列人立约的那个核心。因此他们这个建造好了这个会幕之后呢，就以会幕为核心啊，为中心点，然后他们重新这个整排他们的队形啊，这个就开始向迦南地出征了。但是非常遗憾的事情啊，他们到了迦南地门口，因着不信，他们没有进去，然后漂流了，继续又多漂流了38年啊，然后才这个进了应许之地。进去之后啊，他们这个会幕到了大卫的年间要建圣殿啊，到了所罗门建圣殿。耶和华的荣耀在所罗门建了圣殿之后呢，充满在圣殿里边。 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因着律法之约的立定啊，神的荣耀始终在子民当中，以色列民当中啊，直到公元前586年，巴比伦要围困耶路撒冷之前啊，毁灭耶路撒冷之前，神的荣耀离开了这个圣所啊，离开了圣殿，离开了耶路撒冷，也就离开了这个升天去了啊，也就离开了神的子民。因此那个时候呢，律法之约就解除了啊。那么解除了之后呢，子民和神之间啊，就不再有这个约的保护，当然约的惩罚也没有按照约立定的那么严重。如果这个约还在的话啊，我们说那就是他们要按照律法之约把他们灭绝净尽的，那是他们所承担不了的。所以当律法之约结束之后，剩下的是什么呢？是神的恩典了啊。所以只等到恩典时代，恩典时代啊，就是主耶稣立因信称义之约的来到。因此啊，耶利米书第30章啊，第31章，那么对于未来的盼望的预言，那么正像前面所说的啊，这一筐被掳去的人呢，是那一筐好的无花果啊，他们要在外邦之地受苦，受苦的原因是什么啊？然后呢，神要把他们再领回本地，栽植在本地啊，然后呢，在本地神要赐福给他们。那么这个赐福的核心关键就在于神的儿子，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在他们中间降生。这个呢，不单单是给以色列带来盼望，也给普世的人带来盼望了。好，弟兄姊妹啊，到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先休息几分钟，大家来思考一下啊，然后呢，把这个今天的经文呢也思考一下，然后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啊，我们再继续的来分享分析啊，耶利米书第30章的经文。现在是10:53啊，10:53，我们休息到11:10啊，休息到11:10，我们再回来继续我们的这个30章的分析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休息一下。